感谢神，我想今天弟兄姐妹在当中，我们也看到啊，我们这群可爱的大学生们伴我们诗歌，当然也看到，实际上这是一种爱的分享。当可能小姨她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在诗歌敬拜的当中第一次的主带领，当然也看到一个主带领的当中有小麦姐妹跟本人还弟兄的这样的一个来帮助。那么我们看到敬拜的当中，看到在当中神在当中特别的来恩待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彼此的摆上，彼此的同心合一的来这样的一个诗歌敬拜的当中，那种感染或者那种影响或者那一种美好，让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当在今天我们进入到特别是新年之后，我想就像刚才主席在祷告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在无论是我们在微信或者在一些平台上，常常受到很多的朋友同学的问安问候祝福，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回答他，你是谁呀？我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到底是谁呀？因为他常常是带着非常高度的来向你祝福，但他自己是谁他都摸不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一个福气，但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知道这个福的源头乃是神，神将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那今天在这个诗篇23篇，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读这样的诗篇的时候，都会被里面的一些东西给感动到你的，会感动到你。当然我想今天无论坐在这边你的年纪是怎么样，或者你的身体怎么样，或者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同样的这首歌这首诗篇23篇，你不断的去读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一些东西给影响到你的心情。当然我想我今天特别是这样的一个过完年后的第二个主日了，算是对我们来讲是第二个主日。我想请冯伯伯给我们读一下23篇，因为一个90多岁的弟兄来诵读23篇，有请冯伯伯。请把麦开出来。不是你，我叫背后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满有恩惠，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23篇。
阿门。好，感谢神，当然90多岁的老弟兄为我们诵读这个。那接下来我要请50多岁的他的儿子，加盟弟兄为我们诵读。
好，谢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阿门。好，请坐。 我想今天实际上我可以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主的圣殿当中来诵读这个，那么我就会下来，然后念完后大家也领受够了就可以。因为实际上这首诗篇无论你是第一次听到还是已经你都会背了，实际上无论你在什么的情况的当中或者什么时候你同样的来诵读这样的一个经文，都会给你极大的安慰跟极大的一种在当中让你的好像身心灵被触到的感受的，这是非常美非常美的。实际上在这个美的当中，实际上从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无论你在情感上你的身体上你任何身心灵的哪一部分你觉得有缺乏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缺乏的这个字必不致缺乏的这样一个肯定，你就会怕巴不得的一直读下去去寻找从哪里来明白这样的一个不缺乏，以致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想到自己的灵魂苏醒，为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或者是内心的那种痛苦或者那种整个内心的那种漂泊或者没有一个定位的这种情况，你突然间读到这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在你人生的当中，你突然间发现哇，有一条有一个安慰有一个祝福。那当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接着说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喜欢诵读的一个诗篇，无论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追思礼拜的时候，这个时候同样的这首诗篇成为我们一个人生从头走在人生的当中以及人生在最后的一里路的当中的时候，在追思礼拜的当中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样的一种满意，甚至说在背后也再一次的来宣告，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专做一个传道人，上无论我是在自己诵读还是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这个诗篇，还是在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同样的在当中得到极大极大的安慰。不过这个安慰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安慰也是从圣经里面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当每个弟兄姐妹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谁写的，大卫，是大卫写的吗？举个手。感谢神的，是他写的，没举手的也对，上也不是他写的，这个诗篇大卫不可能写出来，他也没有能力写出来。我很直接的说，这样的诗篇不是人所写的，这本圣经的作者是谁？圣灵。阿们。当我们今年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给我们更加他知道我们如何将我们信仰将我们所读的经文带着如何的心情，知道这本圣经乃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唯独圣经。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更加的知道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贝，是白白的恩典或者唯独恩典，也因信称义，让我们来到这个恩典里面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致我们因信称义来到这个宝贝的这个恩典里面。当上个主日我们特别的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信心与行为，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的信心与行为是不可分隔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当然在这个当中为什么我要讲说这首诗是大卫写的但又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那但是我们也要带着既然大卫写了这样的诗篇，那么我们就要来当中带着大卫在这个当中的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我们要尊重他写的这首诗篇。当在第五节的时候就能看到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当成了油膏这个事情，这边是一个完成式。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或许你读了很多遍，但我盼望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当中进去明白多一点点。作为在这里用了很多的动词， 那么在第五节唯一的用了一次的完成式，也就是这个东西是完成的，是高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父杯满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作为大卫王，他是受膏力的，受膏油这样的膏油膏的一个君王。但作为君王，我们也知道，在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牧羊人。那作为大卫来讲，他是一个君王，他同样的是牧养过的，有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同时你也知道，大卫王当时牧养羊的时候，不是替别人牧养，是他自己的羊，这个很重要。正如主耶稣讲说，因为只有是盗贼来，或者说是别的雇工，他们所牧养羊跟自己牧养自己的羊是绝对不一样的心情。你感受到一种，在这时候你会出现一个情况，为何大卫王在他年老的时候忽然间会写了一个说，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生在一些场景的当中会看到一种超过自己所看见的美好，是或许是第四节给了我们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在当中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他看到了自己以前的那些他牧羊的羊，在面对这样的一件情况，他做一个牧羊人如何的来带领这群羊来走过，同时也看到了这一群因着有人带领了，避免了这些面对这些死荫幽谷的这样的一种遭害，忽然间或许他进入到另外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当然这边有没有养狗，有养狗的弟兄姐妹有吗？你举个手。养得不错吧 OK。 有养兔子的，对，有没有可能有种情况，特别是我们 Jessica 她养了很可爱的兔子，那她去外面留学的过程中，她就把她可爱的兔子交给那些同学们，那些同学们帮那个Jessica 姐姐养兔子开心吗？我想不一定很开心，又要给她搞这个搞那个，还要整理卫生，还要喂她，不一定很开心，但是个责任，也把养活了。那前几天那个Jessica 姐姐特别拍了一个小小的视频，摸着她的那个兔的两只耳朵中那个耳朵的中间头的那边一直摸着，我就一直在看那个视频，很短，但给我带来了一种同样在这十天当中，你会忽然间，如果那个时间停留多一点点，也用这十天来读的时候，你会忽然间发现 Jessica 活着还不如她的舅舅。你忽然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哇，那个兔兔真的是何等的幸福，对吧？有人给他清理任何的东西，喂养他，而且呢就是这样的开心。像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你忽然间因为是为什么万物万事神都在当中对我们说话的。我最记得有一次，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跟弟兄姐妹这些交流会深深印在我的心里面的。正如那个以前我们我讲董哥，他在那后院，他不是没有包括杂草或者除过一些东西，然而当他整个心被神得着的时候，他在这个后院里面，哪怕拿起一棵野草或者一只蒲公英，他为此看到那样的一种美好，看到神所在当中所诉说的美好，很感叹。人生实际上是会经过一些事故或者一些东西，神就在当中来提醒我们，你忙什么呢，孩子？你愿意来到我这边，就像一只羊一样，如同羊，我来牧养你吧，来享受这样的一个丰盛，来享受这样的，就是或许是大卫王因着自己人生或者整个的当中也努力过，也尽自己所能的去做，然后忽然间发现人生实际上若是有耶和华来自如自己的牧者，那样的人生是何等的美好、平安、富足。我们当时这个东西去思想，但我不想去替大卫王来更多的来把他的，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是在想，为何大卫王在写大卫写的这个诗篇王成为我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诗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感，我们每一个人是有缺乏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缺乏，或者你考试当中觉得智慧不够有缺乏，或者你觉得说你的人生当中你在一个情感当中也有缺乏，或者说你在当中人生的当中经历一些身体的软弱，以至于你感觉到好像进入到一个死因的幽谷，或者遇到一些灾害，但是你真的是要有人安慰。但有的时候人安慰你又不能够完全的安慰你，这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超过比你更有能力的来帮助，来建立，来引领。当前几天我也收到一些弟兄姐妹特别发给我的短信，挺长的，也挺多的，是不是里面也诉说了一些难处。我也很想回，但是我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我就觉得不敢回，因为如果我回，我会打破那个境界。我希望，我就常常的为这样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希望神啊，你来做他的牧者，你来安慰他，你来祝福他。当在过往的当中，弟兄姐妹看到素姐姐，她做了个很美的计划呢，是一位爱她的姐妹 Amanda。 在这时候，因为素姐姐舍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大家也知道她有她的人生的难处，但是或者从别的人来讲来感受，毕竟阿瑟的归天家对素姐姐来讲也是一个人生伴侣当中的一个缺憾。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在素姐姐的身上看到那样的一种圣，在一个人的日子当中，神是他唯一的依靠，他每一次都带着非常好的心情。那也看到 Amanda 姐妹，看到素姐姐一个是充满着爱的，有信仰的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在他当中彰显。因为他 Amanda 盼望带着素姐姐把福音带给他的家人，这是非常美好的。但 Amanda 也有他自己的需要，他觉得说好不容易休息，他就要马不停蹄的一下子马来西亚啊，对，也是马来西亚，对，一下子又去到了那个什么，比如马上去海南，海南然后要去韩国，韩国玩，再去这样的一个满满的行程，带着一个年老七十多岁的姐妹。当时有什么计划？没想到素姐姐去到那边，充满着一个很好的计划的时候，给神给她开启了另外一个计划，她摔倒了，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是难以接受的事情，甚至在当中同样的一个是摔倒，一个是还没摔倒的就落进了很多的难处。Amanda 就打电话给我来商量说怎么办怎么办，到底怎么样把这个素姐姐给她，反正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把送到那个take care 中心，也差Amanda出去旅游了啊，就比较放心。人有人的计划，但素姐姐实在没办法接受那样的环境。我进到那个care 中心去看了，简直是非常可怕那个场景。那面对这样的难处，一个是想把他拿到那个 care 中心去，有人看着他，这样就安全，只要安全就行。有个人会说只要安全，但是我没办法。面临这样的难处，当然作为牧师很难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为你做决定。那当我没有跟你做决定，不是说我不关心，是我没有能力。当然我常常会为你们祷告，当彼此祷告的时候，也知道当我在昨天跟素姐姐交流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我这次通知这个福杯满溢的时候，为什么加了一个图片，搞得很多人都不敢点赞，因为一个是摔倒了，怎么能点赞呢？也不能点，对吧？只能给个爱心，我不知道你爱心是什么个人，点了什么爱心。当时这样，在我跟素姐姐视频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无意中正好又讨论到这个诗篇，才看到神是何等的美好。更加的理解到福音杯满溢的这样的一种祝福。因为同样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人认为是倒霉透顶了，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到马来西亚应该好好的玩，到海南去看晒晒阳光，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旅途，然而到那边的时候竟然打上了石膏，哪里都不能去了。但神的计划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成全的是 Amanda 的心意。 但神有神的做法。没想到整个的素姐姐被留在了这样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她竟然不得不的跟 Amanda 的家族里面的一个仆人相处。这个仆人是来自马来西亚，来自于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所谓的天主教徒可能对这个信仰也不太了解，对神也不知道太多。然而他不得不先，他两个人成为一个相依为命，在当中仆人要照顾他，但素姐姐又出一种爱来跟他交流的时候，我最记得他跟我分享说，这几天仆人不断的照顾着他，他不断的来跟他分享这个信仰，直到有一天他问这个仆人说，你愿意很清楚的来做一次觉知祷告吗？那仆人说好吧。那素姐姐就带着他做祷告，没想到带着这个仆人，带着这个佣人吧，佣人啊，来祷告的时候，这个佣人哭得一塌糊涂，以致他愿意悔改，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不得不说要阿门，人有人的计划，但神的计划比我们的计划好100倍、1000倍、10000倍，我们没办法折透。重点是在那个环境的当中，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也知道，我也继续的为这事情祷告，我盼望神通过他的计划来达成 Amanda 他心中所想的，让他的这个所领受的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来传给他的家人。我也盼望弟兄姐妹特别的为这事情来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看不清楚，但我们知道神永远是神。那这是一个很美很重要的我们的一个信仰。当这里我们看到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父杯满溢。同样的，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实实在在也在当中经历的，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父杯满溢吗？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在这时候也在屏幕上打出来给弟兄姐妹，把这个进入到这诗篇理解是多一点点。当以前我没有用这个诗篇来讲到，或者以前曾经我也想起来我讲过两次，但是那时候我不像现在，我现在每一次讲到我盼望说，不是我以为理解了而理解，而是希望神将他的话语把他的所有的东西真真实实的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更加的要体会到这本诗篇或者这个圣经所有的作者乃是来自神，既然来自神，我要体会神的心意，而不是体会那个作者的心意。我只知道真正的作者乃是圣灵，那我不断的去祷告，不断的去寻求，到底主要这样的诗篇你要告诉我什么的信息。当我第一次这样打开，从整个原文去查找的时候，我也查找不出太多东西，但是有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惊讶。我打的粉红色的字全部是动词，每一个动词它都用未完成式，只有用油膏了我的头的这个膏，这是用完成式，还有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住字是一个连续性的，是持续的不断的，哪怕你偶尔有一次犯错误你离开了，你还要再回来，就持续的不断的。他经历到这种软弱，但是有一个事情，就他们为什么用未完成式，但未完成式就等于说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完成。我想向先生就知道，因为他给我设计了一个图纸，我在我的后院做了一个 deck， 挺漂亮的，已经开始动工了，也做了，现在已经也可以在里面 BBQ 啊，或者说一些活动，但是还没完成，完成就会更漂亮啊，会更漂亮。那我们知道在这些动词的未完成式，它又开始了，只是还没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经文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来明白多一点点。这个经文大卫写了，我可以100%的说大卫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甚至现在的无论是那些还没信主的犹太人，他怎么样的去研读他，他也不明白。但是今天有个宝贝的，我们这些真正的，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们知道那个你是谁，更加的知道那个油膏 入我们的头的这样的一种福分，这样的圣灵的恩膏临到我们的这群人。我们实实在在的说，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并且是神要使我们被满意的人。那我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求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何等的蒙福的一群人，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是一群要福杯满意，做主的见证，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知道我们属主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百分之百的信立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别再怀疑自己了，不需要怀疑。你软弱，我也软弱，没有人不软弱。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不可以放弃，唯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永不放弃。无论遇到怎么的艰难，怎么的难处，哪怕现在你生不如死的情况，你都不能埋怨那一位神，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要在当中要看到这个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紧接着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灵魂苏醒是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的，并且是引导我走义路。他从一个羊的生命转到了一个牧羊人之下的，不是羊的生命，而是一种蒙恩得救，在神的眷顾，在造物主的眷顾里面的一种生命，更加的让我们看到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到底这个在我敌人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当然每一个文字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当讲到敌人的时候，我们立即会想到说，哦，我的仇敌，或者我的对头，我的难处。但对，这个也是对的。当你有些难处，有些，举个例子，你像一个某某弟兄姐妹有一个过节，不想看到他，你躲都躲不了。但在面对这时候，你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把这样的东西交给说是神啊，我真的心里面接受不了这个弟兄，我的心里面接受不了这个姐妹，但我躲不了他。你愿意这样的将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哎，他也会因着圣灵的或者圣经里面的教导来抚平我们的难处的。那这也是一种啊敌人啊。但这我要所讲的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敌人，不是我们理解的敌人，真不是啊，还不完全是这样讲吧。好，那我们就今天我要重点跟弟兄姐妹思想，大家都盼望这个信息里面，我不想用第一季来跟大家来解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只缺乏，因为这样讲下去讲多了，你就会认为说我讲成功神学，我讲的不够多，你接着说哦哦，圣经有问题，因为我缺乏了。你不是说不致缺乏吗？我缺乏了，我要买奔驰，结果我们没买到奔驰，我要买，我做这个没有，哦，我缺乏了啊，我去要做了个计划，要好好的去马来西亚旅游的，哦，我摔倒了，我又缺乏了，你就在怨天尤人。站在今天，我保证让弟兄姐妹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应许，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救赎我们，你也将我们再一次的带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你更加的赐下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正如这边所安慰我们的，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也引领我们来走义路。主啊，我就盼望主你今天再次的恩待我们，你真理的圣灵再一次在当中做奇妙的作为，如同恩膏一样的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更加的肯定我们是一个属主的，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是在一群在主你的里面为主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以致我们在这个当中你要将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福气用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应许来赐给我们。主，我就求主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精神，有个聆听的耳朵，被主你自己更加的得着。愿天父上帝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的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要进到这个经文当中，好好的来思想，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了这样的祝福， 而且有一个使命是让我们要分杯满意的。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文来看，因为那句话大卫做一个牧羊过的这样的一个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他从他牧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他可以讲出很多很多的让我们能够感动的，也是能够在当中可以身临其境的来感受到大卫是如何的爱他的羊，如何在他的羊面对难处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保护或者怎么样的引领怎么样的来做。但为什么说我说刚才说我很肯定的说大卫写了，但是他意识到就很美，这诗篇很美，但是美到怎么个情况他也不知道，百分之百的知道他没办法知道。为什么？因为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卫没办法明白的，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从哪里在新约里面哪里出现？耶稣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你说哦，大卫是先知，哦，他是先知，他先知先接然后知道，如果你这么快就这样做一个连接，我觉得说你没有错，但是不一定全对。在这个当中我们更加要肯定，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读这个经文，要把所有的作者的名字从你的脑袋中先抹去，这不是作者写的，是神让这样的人感动他们，让他写下神要给我们的话语，这才是我们读圣经的这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那为什么要，如果你要明白诗篇二十三篇的整个的一种情况，你必须要去读诗篇二十二篇，然后你要去读诗篇的二十四篇，回到头来读诗篇二十三篇，你懂了。好，现在就算是诗篇二十二篇摆在那边，那现在的这些犹太人他还是不懂，除非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读到了十字架上的这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才转向救主的概念出现了，救主的概念出现了。当明白那十字架上钉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神乃是救主，他就会读到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把耶稣耶和华这样的一种整个的神学上所启示的全部都贯通进来。那紧接着他读到二十四篇的时候，他就知道众臣们呢，你们要抬起头了，永久的门户不要紧紧的关闭，要打开你的心来仰望那荣耀的君王，他还要再来等候主耶稣基督，那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他还要再来，他是荣耀的王，万军之王，万军之耶和华，你是荣耀的王。无论是在这个宣告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的神是谁，我们知道耶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这句话，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清清楚楚讲了他去他还要再来，这是一个我们的救主也是审判的主。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宣道会里面，为什么宣道会里面把信仰的进路是写得最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的十字架的救主以及我们的主要再来，他是荣耀的君王。然而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靠着主来使我们成圣，因为我们的四重福音里面又知道他是我们的成圣之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生活或者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无论是伤害别人是被人伤害或者做错一些事情，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医治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行，就是因为我们不行，我们才投靠那个是我们百分之百行的那个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信仰。我常常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常常是非常喜乐的，而我不要再虚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行我不行，我投靠那个可以使我唯一的拯救，这就是我的信仰。 这也是我百分之百持言持守的，也是我百分之百愿意在这个恩典当中来感恩。越感恩越不配，越不配越去做，以致我的生命不断的可以被神来彰显。这是我的信仰。是为什么说我们的信因信称义的信就能好像这一组数字里面的前面的一，我们的行为就是在这个一字背后的零，越多零这个数值就越来越大，存在天堂上的这样的永恒的价值是越来越多。但所有的宗教里面呢，它没有那个一，没有救主，它只有很多零，靠着很行为，它都要靠人行善来得救，它所有堆在一起的仍然是零，明白没有？我们是因着信有了一，我们因着信圣灵带我们手去做，背后就不断的加上了零，加上了零，越做越喜乐，越喜乐越做，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存在天堂上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就越来越多。千万不要以为说你信仰之后的行为，我上周讲的为什么说我是去看了我的点击率的，这次蛮高的，好像有100个人，我说除去我的5个，那么也有90多个人。我不知道你点了没有，或者你听一遍已经足够了，或者你听了觉得说上周的这个行为信心与行为你早就知道了。不论怎么样情况，我都盼望今年我们是真枪实弹的来搞他一场轰轰烈烈的我们的信仰当中的脱皮换骨的来更新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撞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给彰显神的荣耀。我真的也盼望以后，如果我真的自己有一个心愿的，我盼望以后讲道的时候把时钟都拿掉，能讲多久就讲多久，因为主要让我说的时候让我能够说得透彻点，能够明白一点，让我们所有在座的无论是谁都饱饱的得到神的话语来离开这边，以致我来到这边被神得医治，被神安慰，然后被神给喂的满足。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说诗篇22、23、24合在一起来读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是个完整的一个神的信息在里面。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三部曲。那我为了接大家的时间，我就不敢去在诗篇的22篇跟23、24篇太多的琢磨，我就直接进入到23篇，我们来当中来思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这是绝对的口气，绝对信得过的。丢弃人你信得过吗？你敢在你的生命当中任何的难处里面宣告这一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当时呢，在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会说出来的，会有这样的，你心里面说得出来，但是你心里面敢不敢依靠他？心跟你的行为跟你的依靠有很多的难处的。在星期二的时候我喉咙很痛，痛到甚至燕燕早上9点多8点多钟跟我视频，大概我也很想跟他，也问我说你还好吗，我想说我能跟你说我好跟不好吗？你不可能是买飞机票马上回来吧。我真的说那时因为我整个喉咙已经痛得不得了，是轻轻的一个咳嗽，整个的这声喉咙这边就痛，我就担心，我当时有些担心，我觉得说这个星期天怎么讲道，而且万一如果我是中了，谁来？我一个孤寡，我不要说孤寡，就是一个人在家，对不对？我不可能打电话给我女儿带我儿子他回来。如果我阳了或者我怎么样了，无论怎么样能经历到些难处，你就会去思想那种痛真的是，而且我是拿了一包纸巾不断的，真的是那种难处。当因为我一边要预备这个经文，那我就在读到这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我敢相信吗？我敢啊，真的很奇怪。我就在我想到这已经思想到这句，临时到这句我就已经懵了。如 我自己的这句话我都不坚定，我讲什么呢？而且我自己都不敢信，就算我头脑信，我也不敢委身去信，我又怎么样呢？那我就为这个事情，我在这一间我就一直在停留在这边，我就不喜欢躺在青草地上，连这个都过不去，你就别躺了。那我就在当中寻求，我舍得现在无论怎么样，我的情况是知道，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不可能，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我不可能让弟兄姐妹为到这个事情。那既然这边是有应许说你是我的牧者，我承认，我相信，我绝对的信你是我的牧者，那接下来的声音就是出来了，那你敢相信接受，你承认你并不知缺乏吗？啊，当然我做的东西跟弟兄姐妹的不一样。后来我就一看，我家里有一瓶高粱酒，你说这个有关系吗？有，你这个有关系。我家里面从来没高粱酒，说实话是因为上次那个李弟兄他到多伦多想来点高度的，过年了，然后他买的时候也赠了我买一瓶，我就说我也买一瓶嘛，我就买了，一直没看。后来我就说，既然不管怎么样了，痛得这个样子，那也不要去看医生了，那我家有什么，对吧？看到了酒，那我就把那个高粱酒开出来，浓度挺高，具体几度我想还没看到，有点高。我把它开出来，然后在那个玻璃杯底下放，大概有一两多。那是中午大十点多钟，我就含在我嘴巴，我打完我就含在我嘴巴，含完后有点难含，那就是烧，就是水拿到喉咙，好这样给它活动一下，让它消消毒嘛。我想象啊，对吧？然后我早上又没吃饭，那一两的高粱酒喝下也哈，它也静静的，不是说哈的吐掉，对吧？它会静静的。OK， 你别以为牧师是哈往里吐的，没那么花钱的，对，他慢慢的进去，结果那一两酒喝下去，人就空腹喝酒，多年来没有这样的习惯，然后就不会写东西了，真的不会写东西了，晕了，那晕了我就在想，那怎么办？那就读到第二句了，踏死我躺卧在青草地，我想完了，那就睡觉吧，我就去睡觉了。真的，我去睡觉，我去睡觉到当时可能十一点钟，那天很亮，不好睡，我就跑到我儿子的那个房间，把帘布全部拉黑，我就睡。结果一睡到大概下午四点钟，醒过来了，我摸了喉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但我不是告诉你这样是可以怎么样，好不好？那是在我的经历当中来写这个讲这篇道的时候给我一个经历，或许我看到的是二锅头，或者那时候神给我让我感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当然，因为我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所经历到的。那时候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让我知道无论遇到什么的艰难的东西，你祷告寻求神并为你开出一条，是他为你开的路，不是你预备的，不是你预备的。真的，那瓶酒我怎么知道会有用？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真的，那天建新叫我买的时候，我都还很不好意思，有的是要装嘛，很多的牧者都不敢喝酒的，对不对？哪里对吧？我在想，后来我想说，哎，也不要让他变得我跟这个群众脱离关系，再加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OK，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人是可以喝酒的。你到甚至读到启示录都还讲到酒的问题，你别以为说基督徒不能喝酒。为什么今天我要把大家带到信仰里面来？别在圣经里面加任何东西，你以为好的东西贴上去。我今年讲完后，如果明年弟兄姐妹发言，我也为主的缘故欢欢喜喜。我要把它讲清楚来。那当知道那种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要，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这边讲说， 讲到我们众人这些人的状况，他也是用个比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的偏行的几路，而且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现在以赛亚书已经将我们那个来我们的救主的那种要来寻求来寻找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牧者，已经指明了一个思路的。那么紧接着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到十一节，这个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牧者，他来了，他来了，他直接的来说，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让这些迷失的羊得一个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并且再一次呢，在旧约里面讲的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或者里面所宣告的这个迷失的羊是要有牧好的牧羊人，直接的来宣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不但说了，他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整个旧约里面指向的这样的一个好牧人，他为我们而来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讲到更丰盛，当然跟我们的父辈满意的这样的词形意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顺着这样的一个经文进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在新约里面找到了整个旧约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样子，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在我们在新约里面，在耶稣这边，在救主耶稣基督里面百分之百的找到，他成就了，他来了，他所来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些迷失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样的一种宣告，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来思想整个的我们信仰的当中。谁有动过？你给我点动一下呗。我就要喝点水的，我的屏幕锁住了。我也盼望以后背后做音响的，你要跟弟兄姐妹一样站起来听我讲话。能，对，因为我怕你们坐在那边都是在玩刷手机，这不太好，这很影响到我讲道理，真的。我盼望以后所有的我已经跟维尼姐讲了，我们今年要真真实实的大干翻一场，大干翻一场，干翻他。我就接着说，如果你接着说服侍太累赘太没意思，你就告诉我，你说我不服侍。如果你一点受伤不能够来到教会，轮到你你来不了，被我看了两次，我直接叫你下次就别来了，你不要再参与服侍，你就做一个平信徒，你就坐在这边听就好了。无论你做主席做谁，我今年真的我是来跟你们来个真枪实干的来搞他一场。我盼望今年搞完后，明年神要在这边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荣耀摆在这边，彰显不出去是我们阻挡的，我们软弱的，好吧？我盼望今天，当然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讲的这个东西，你现在就走，不需要，听完我再走，还是动不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对，好，动了，谢谢。因为在一个屏幕当中，我们看到。紧接着第二节，他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从一个羊的生命要转到真正的我们这些信徒的生命。他紧接着告诉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讲到灵魂苏醒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因着我们神，人是神所造的，因着我们人离开神得罪神，我们与神的生命开始隔绝了。那我们与神是个灵，然后神也向我们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我们的灵魂出卖，或者我们的灵魂因着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出卖到魔鬼撒旦那边去了，然后我们落进了一个死的情况，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致我们可以与神开始相合，回到神的里面，并且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将圣灵来赐给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走义路，这是我们整个的人生当中，也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属基督耶稣基督或者成为神的儿女的，并不是说我们所走都是顺风 顺水的。这时候他在第四节我们去读的时候，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同样会落进很艰难的境况的。但是同样的情况我们跟以前会不一样的，因着我们同样的情况不一样的生命，这才可能见证神的荣耀吧。那很多的时候是在很艰难的时候，反而我们人会更加的去依靠神，在这个当中才让他看到我们的不一样。阿们。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并不是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我们没有帮助，我们知道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我也知道他就是那一位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宣告他是我的大牧者，他必要在当中赐我丰盛的生命，也唯有他，他可以，他知道，他也与我同在，他也必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这是有很多很多的要来将从一个头脑当中的信到一个百分之百的信靠。这时候你信靠的越多，你越多的话，你的整个信仰的成长就会越多的。如果你只是在头脑上有这个概念，你的信仰不会成长。当然我想讲一句很重的话，我有谢谢邮件提醒我叫我要道歉，后来我也没道歉。因为我说如果我们门徒培训这么多年，如果大家还是这样的话，我要解散了。那刘建觉得这句话太重了，我这边再跟弟兄姐妹公开的说，真的非常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想解散是我的目的，我是想透过那句话来打你的屁股一下，让你起来有行动，那请能够体会我的心情好吧。当然我还想跟你们多道歉，如果因为我讲的那句话你们再也不到门徒培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是我的错。如果我讲的这句话因着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帮助，你知道你不但是一天到晚来读圣经知识做备，也是一个有行为按照神的感动来行出来的，那是我的心。当我有的时候我语言表达不过我而整，我也求请弟兄姐妹非常的原谅。或许作为一个牧者或者作为一个传道人，那种心情很复杂，有的时候父母亲会得罪孩子，也请孩子原谅，就父母亲的心不是那样，但是你理解到的是那样。但无论怎么样，盼望孩子长大的时候可以体会自己父母的心情。父母呢，因为你是他生的，你是他养的，他没有不爱你，他是因为爱你来说了那句话，那句话的宗旨就是爱你的缘故。阿们。好，那我们这时候再回到这个经文的当中来说，在诗篇的51篇，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时大卫同样的在这个当中，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因为大卫因为犯罪的原因，因落进这样的一种灵里面的黑暗，他在这个黑暗的当中再次来寻求，再次来祷告，再次来祈求，求神不要离弃，也不要丢弃他，使他再一次的可以回到这个圣灵的真光里面，以至于在这个当中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之乐，来赐他一个喜乐的或者乐意的一种灵来扶持他。他知道自己不可靠，稍微一个缓失，稍微在阳台上站一站就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以至于落进罪恶里面。人真的不可靠，你不要以为你可靠，你什么时候觉得你可靠，你什么时候就跌倒。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今天在圣殿里面你做一个节制，神啊，这方面绝对没问题，你可能过一个礼拜你就哭哭啼啼回来，神啊，我说大话了。然后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就你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完全的顺服依靠，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绵羊一样。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听话，他就会用他的杖跟杆来引领，甚至斩到这个杖与杆，这那杖是短的，杆是长的。当走泥的时候，他会用那个杆来引领，把你纠正给正路来。当你实在不听话的时候，他可能拿出杖来打你了。当杖 也是据说，因为我没打过，但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有一些那个是狼啊走过来对付羊群的时候，要打出杖来击打那些狼啊什么东西。那从我的概念，我这个说打拿钢比较好，因为那个狼都来了，这么近还拿个短的去当捅他的，真的很危险。拿钢比较好，当然你就要学会点武术。Anyway， 我们再回来，看到了一种整个信仰当中所揭示给我们的，我们叫敬教思想，在哥林多前啊，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变成新的。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新的灵、新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而且在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变成新，使我们知道自己是无罪。我们无罪的是神替了我们成为，甚至挪去了、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那好叫我们这些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我们不断的说，我们成为神的义，要成为神的义。那这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十字架的宝贝，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我们好牧人喂养舍命，跟开启了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的这样的喜乐跟满足。诗篇上十六篇十一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的，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右手边有满足的福乐。刚才的诗篇十六篇和二十三篇，在我的人生当中，应该是2020年对我的人生最大的对一次的祝福或者一次的提醒。我把诗篇十六篇跟二十三篇连在一起的时候，是在我夜梦，在一夜的时候，他第一次开口跟我说：“你去帮我看看。”那时候他准备看了看，就是去看个墓地。可因为我们从来没想到要准备这个，那当他提出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女婿。老婆应应了在医院里面，当我就来准备这个事情，有点不舍，因为在我的心里面对他再生活下去的勇气超出他会离开我的想法。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认为说他活着的可能性是90%，离开的是微被主接走的那种可能性10%的不到。我这个说这个不太好，你都还好活着，我怎么去为你找那个？但鉴于我的业务很恳切地盼望我去做，那我也得去做，我不能够说不做。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神有神的预备，立即找了夏先生跟夏太太为我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去的时候，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就问我的业务，我说那你想怎么样？他说就最好是做，大概我现在也讲不清楚，想不清楚，大概是做东南东西，可能是做东朝。坐东就会朝西是吧？东南西北的东西向，对，东西向。这是一种选择。他最喜欢的是坐南朝北。他说可以在那边，好像会看我中国去。我不知道他是地理位置怎么看，我真的不知道。他有的时候也很厉害，他懂得。他说他就是因为人在这边吧，还怀念自己家里面的。就所爱的爱人跟自己的孩子，他说我离开了，我要在那样，就是我躺在那边看了，我不知道怎么看吧。当然神有神的这样的安慰。那后来我记得那边，我现在不知道有人跟我业务说买的是，但他一定不是他要的那种，但是做了第二选择，他也给我有个第二选择，我就按照他第二选择做的。那因为当时有就选择了，选择好后，然后他因为正好那条路是叫十六街吧，可能这样讲就比较对了。十六街啊，因为它是有 S 几街几街的，因为有门牌号的，你知道吧？这边的墓地都有门牌号的，永久门牌号直到主来，永不改变。你知道吧？那死在加拿大真的是很有福气的，永不改变，不像在国内死40年、70年要翻个身，如果你没钱买的，那墓地都被他挖掉了。 这都不用，你一站就去知道主来，永远你都在那边。那当时因为拿了那个号码呢，我们就进去就进去看，他就给了我个号码，大概是16229或者28，我忘了，是这样的。后来因为到了那边，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做要跟这个业务要找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难找。后来在那边真的是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就一句话冒出来，我就问他，我说还有23的吗？那个人就拿开他的那个笔记就是那个的图纸一看，23的有。我说那你给我1623吗？然后就定了这个门牌号。哇，真的感谢神，这是对我的业务极大的安慰。我就那天我记得我业务那边，我就跟他讲，我说长老们，感谢神，门牌号非常好，10篇16篇，人生就是23。哇，我业务立即那天他开心的不得了，这是个安慰，因为是从神的话语，他知道16篇代表什么东西。他知道那种满足喜乐在他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他知道人生无论怎么样，我只要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一生不知缺乏，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那就不是唱歌的问题，是他感受到自己成为了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主，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美好，他不怕死。人生的东西，当你真正的明白这是整个的时候，当你落进那个难处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厌世啊，厌世哀什么哀怜，
自哀。
对，反正我你知道我没什么文化，对不对？真的我没文化的呢。你就知道在那时候，只有那种属天的平安跟属天的喜乐。跟属天的安慰，反而成为我的业务，在那样的艰难的时候安慰我。我看到了一个生命是这样的展现，不是用讲台上讲出来的，是用生命去见证，那是绝对的可靠。因为直到他要离世之前的那个中午，他做了个梦，当然我们也没问他是什么梦，他就离开了，带着这美好的梦进到他的梦想的地方去了。应验在他的边上，是中午的时候，我的业务睡着了。就那天早上墓地的事情，或者我中午办完后，我就回去到那个我业务去看我的业务，把这事情告诉他了。没想到之后他就做了，他的梦就实现了。他就跟燕姐说：“哇，太美！”他不是跟燕说，他就在梦中那边自言自语的说：“哇，太美了，太美了！那个桥怎么是什么时候做好的？那个桥什么时候做好的？哇，真的很美，很美，就是好像金光闪闪的，很美的。”那燕燕听到这个就担心，到底干嘛？就摇醒他的妈妈说：“妈妈，你干嘛了？”他才知道他在做梦。他说：“我说什么了？”因为神的带领他，那当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我就只能是说，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你今天去思想诗篇的这样的一种23篇，或者说诗篇的16篇，把一切的东西，或者把整个的为什么这今年我们把诗篇第一篇已经读了5、6遍了，我们更加的知道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人，这样我是蒙福的。那盼望今年真的是我们在读经祷告以及寻求的当中，我们更多的来委身，更多的明白，我们知道我们有100%的权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也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这些，让我们这些迷失的羊有了这样的新的生命。那这时我们就要来思想第五节，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重点是我们知道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腹杯满溢。刚才我也讲了，说在我们的敌人的面前，我们用很通俗的文字去理解没有错的，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想法的。请问，在我的敌人的面前，你为我们摆设筵席，你接的是谁？是什么情况？这个敌人是什么？啊，你说 OK， 就是生活上的难处，或者我的仇敌，我的水，或者说你就立即想到那个，甚至你可以也会想到，哦，是魔鬼撒旦。这基本上呢， 还是在这个范围内啊，但是还不是真正的。所以我这今天呢就要进入到经文给大家讲清楚一点。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以他为敌。我们以谁为敌？我们要被救出来，像我们真正的落进死的缘故，是我们以神为敌。那在这边是很美好，你说我怎么可以称神为敌人？你没信主的时候，神百分之百是你的敌人。那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你要知道，是要从这个经文，我这些思想的时候，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原本是以神为敌的，然后在这时候，这样的一种我们百事筵席的事情，就是不只简单的那种想去想办，乃是在十字架中我们每一次圣餐，或者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所设立的那个圣餐的筵席，只有这个筵席才能够将我们带回到我们原本是以他为敌的，现在呢因着十字架上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所摆设的筵席，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面前，与他一同的来坐席。那这个又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雅各书的四章四节，这边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什么叫淫乱？当然就是说把别的神当成神的，这是一种淫乱的人。当然淫乱也有生活上的淫乱，我们重点讲到这边是信仰上的淫乱，那根本就不是神。或者我们已经信了这样的真神，我们又去拜别的，或者心里面多多少少的去拜别的假神。但这时候这边要跟我讲出来说，你这些淫乱的人，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道你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属主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也还会以神为敌的。那么在这个当中，每一次的圣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为到自己的软弱，为到自己显而未见的，求真理的圣灵来关照我们，我们在哪里以世俗为友呢？在哪一些东西，在这个世上我们又得罪神了，又以神为敌了，我们求神的赦免临到我们。那我盼望在这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无药可救的，我们竟然敢以造我们的神为敌。就像我们一个做孩子的，当你不敬畏你的爸爸妈妈，就不敬畏你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是以不应该的态度，从某种意义来讲，如果从神的教导来讲，这样不敬畏神、不孝敬父母的这样的人是要把治死的。同样的，我们以神造我们的神为敌的时候，我们是死路一条的。那今天谁为你摆设了这个筵席？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完完全全的这个宴席，将我们领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因此，我这时候要宣告，我一生一世不是我有，是因为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进入了宣告。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会接到一个层次的变化，直到了第五节一开始完后，整个诗人带出那个信息，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非常肯定是必有恩惠慈爱来随着我。并且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讲到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实际上原文就是回到家中的意思。我很喜欢用这个回到家中的感觉，因为一下子就是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是完整性，最终是这样。但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说这同样也是个未完成式，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就我只要回到耶和华的这殿中，或者回到耶和华的家中。讲到家就很亲切了，正如主耶稣基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因为在我父的家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地方，我就还要再来，再来要接你到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 这个就超越了我们一切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只是一生一世，世人也是一生一世的，他活在这边从出生到死就一生一世吧。但更多的非凡意识超出你所理解的一个时间概念里面的一生一世是永远的问题来了。那第六节就带来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永远的宣告是将人所不能明白的，人是不是只是从出生就走向死亡这么悲哀。只要我们在神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回应，神必牧养我们，而且赐给我们这是永生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也盼望这样的信仰，我们还没信主的，或者准备信主，或者已经信主又准备受洗的，快快的来接受这样的美好的福气。正如在诗篇十六篇的十一节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他是将生命的道来指示我们，整个生命的道上在圣经里面清楚的来记录来指示我们。但是我们要常常的来读经，常常的明白生命之道，来明白它，而且也告诉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而且在他的右手。一讲到右手，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当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永远是超出了一切的时间，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他讲的永远，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极大的祝福，也是极大的安慰。当然在罗马书的五章九到十一节，那么这个九幺幺大家可以记住，这第五罗马书的第五章的九到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他的血来称义的。我们既然他是接着神，接着主耶稣基督来免去了在神的愤怒，我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做仇敌是以神为敌的时候，神爱已经超过了这部分，且接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来使我们怎么样与神相合，或者与神和好，或者与神为乐，这是我们的生命。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切切的记住，你今天得救了，在未来的时候，你在那个生命册里面是因着神的恩典的缘故，也因着我们领受的这个恩典，持续的在这个恩典里面永不离开这个恩典，我们必然在那边，而且这是圣经的应许。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单单的味道今生的被神所祝福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神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是以神为乐的，是以神相合的。首先我们要以神相合才可以以神为乐，这是我们生命带来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总结。我在接触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盼望无论是信主的还是没信主的，你都用你的身心灵安静下来听主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叫人得生命。我想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了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生命，但主耶稣基督说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你现在你已经信主了，你还在当中想，你从信主之后到今天，甚至这么大的疫情过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在疫情当中离开这个世界，你仍然在疫情之后，活在疫情之后，你活得有意义吗？活得有意义吗？你的活得有意义是你的生命活出更多主耶稣基督，这个告诉我们，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你的生命有更丰盛的吗？张正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那我们是不是谦卑柔和的如同羔羊一样，来靠着圣灵，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喂养我们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引导我们，引领我们，遮挡你，甚至在你身夜深人静的时候让你睡不着了？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not just for fun， 但常常我见到说很多的人活得很滋润，他是有基督徒没意义，真的 真的没意义。你要活得有意义一点，像你的生命要更丰盛。你要活得有意义一点，你就要像羔羊一样安静在神的面前。你不要人生里面做太多的计划，最后你做到的一切计划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一文不值。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你没帮助。真的，人生美不美，是在你的人生走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当中，有没有被主耶稣基督可圈可点的地方。如果你所活着的这里，我们是因着神拯救了我们，我们人生当中所走过的都是属世的事情，功名利禄 PhD 几多几本文凭，就这样了，又怎样，没有意义的。别被这个世界弄瞎眼睛。不论怎么样，我们有孩子，都要陪我们的孩子成长，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神的面前蒙祝福，不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蒙福，以致被世界辱弃。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拼命的教啊，你要弹琴，你要做这个那个那个啊，他弹得很好了，就送到地狱里面去弹琴去。因为第一生也是不死的，但第一谈的东西是很悲哀的，哀歌可能也要在，也要有一点音乐，或者声嘶力竭的唱，不知道。我盼望今天，既然我们的信主了，我们要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并不是我们缺乏。所谓的并不是缺乏，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定义，不是用我们人的心意来定义。那这是我们就也在这边也盼望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特别年轻的孩子们，你们真的很有福气。做牧者或者做传道的，有的时候大家很讨厌，有的时候要很简单说，哎，我没有一定要逼你信主，但内心呢又很想说，我就逼你又怎么样了？又是爱你，这很难。但是我也再次的在这边，因为你来到了教会，就不是我逼你，是神爱你。我没逼你，是神爱你，我也没有叫你选择，是圣灵感动你要做一个选择。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必要引领你的一生，他也要祝福你一生，不但祝福你，还要让你的生命成为神美好的见证，也让你的生命成为神承载神的祝福，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荣耀，福杯满溢，是我们领受了，又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杯的当中，或者这个福杯的当中，洋溢出整个的那种可以闻得出来的基督的香味，那是种因着圣灵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因为当我们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并不是缺乏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更深入的不缺乏，乃是我们灵里的苏醒的不缺乏。我们原本是活在一个罪的当中，然而我今天离开了，我要靠着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走这一路。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这是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从神来的百分之百的肯定。正如昨天的这个启示录的当中，我们刘健长老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有个是我们蒙了什么圣灵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不可磨灭的。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的信仰行为来得救，得救这个事情完成的是恩典。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恩典给我们的之后，来维系这个恩典当中赐下圣灵来保护我们，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以致我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我们且要住在神的家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声点，阿们，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我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有全职，他是我的大牧者，他是我的大牧者，他是也为我舍命的大牧者，他将这样的生命道理赐给我，我更加的如饥似渴的，我躺在青草地上来。在当中要有吃的青草来吃的，来把这个话语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时也会干渴，我们也需要有一种那种场景， 上读到他是个灵魂苏醒，或者讲到那种羊的那种生命在青草地里面，在那个平静安稳的水边的时候，那一种整个的那种环境所带来的那种很狭义的。但有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你人生很忙碌，或者你生命很没头绪，很简单，在加拿大，你到东路商店买一块布，一块钱就行，你带一点点薯片。或者带点水，也就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我不是叫你做什么傻事，我是叫你躺下听 ，OK？ 你躺平看天空，用你最安静的心去听听世界，听听神的创造，你会感觉到神如此的美好。好吗？好，愿神祝福大家。